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不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是很重要的，这是有关我们的罪。那所有的宗教都讲到这个，但是圣经讲的最清楚。那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们，教会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没有把罪的课题讲好，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讲有关罪的信息，所以他们讲有关爱，他们讲到社会课题，讲到伦理道德的事，讲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东西在你的婚姻，在你养育儿女的事上，在你工作的事上是行得通的。然后教会喜欢讲的是有关爱的信息，然后告诉人他们是多被神爱，多被神喜悦。但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人不知道他们的罪，他们就不能靠近神的国。而且更悲哀的是，他们如果不知道这个，他们也很难，他们就不会得救。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赐给人，是赐给人当人知道他们的罪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到罗马书，罗马书是很最清楚讲到罪的教义的，也讲到救恩的教义。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罪的严重性，还有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事情，我们就是不了解福音。甚至我为一个牧师，我教导很多的人，我教导他们有关神的事，但是正如大卫说的，我知道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很喜欢自私，很喜欢自我荣耀，这是我自己的本性。所以我越认识福音，我越认识我自己的罪，所以我越认识自己罪，我就越明白神的恩典。尤其是那些要准备要受洗的，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罪，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罪没有感动，那你其实不能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还有唯独耶稣？因为你要知道你的问题不单是婚姻的问题，不单是疾病的问题，或是其他的问题，你的问题也不是情感的问题，甚至精神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永远的灭亡的问题，而那是你的罪造成的。所以如果你的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你会看到这个罪的问题会延伸到我们生命各方面，无论是精神、情感、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经济的问题，任何的问题，任何的苦、任何的痛苦，都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罪，你要怎样抓紧耶稣？你有什么需要让你能够抓住耶稣？你可以对很多的东西不清楚，但是我们对罪的这个主题不能不清楚。所以如果你问一般的人你们怎样了解罪，他们通常会怎样的回答你？他们大概会说人性就会犯罪，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犯罪。所以他们通常的反应就是，我知道我是有罪的，但是起码我没有犯太荒唐的罪，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偷窃。所以他们自己定出他们对罪的那个衡量，然后他们的衡量是按着他们自己堕落的良心所定出来的。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良心是堕落的呢？ 我们人有堕落的良心，所以他们就自我合理化，说我们没有这么糟糕，因为起码我们跟其他的人相比，我们没有比他们更严重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潜意识当中就自己勉励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节制，我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善行，所以我们的善行好像就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有些人说，我起码对我的父母是孝顺的，虽然我脾气不好等等。所以我们发明出我们自我为义的一些观念，以致我们要从我们的罪疚感得释放。所以我们也发明宗教来让我们的良心好过一点，来处理我们对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办法。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有征战，有很多的武器，在网际网络人类发明了网际网络，但是这个网际网络也带来人类其他的犯罪。然后我们也合法化这个堕胎，还有同性恋。所以人类在犯罪的事上越来越潜伏。所以但是因为这样，我们也越来越陷入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有自杀倾向，还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从人类的堕落，所有的人类都在罪的咒诅之下，然后人类也自己发明对罪的想法，自己发明拯救自己脱离罪的方法。然后在这个当中，人类就离神的救恩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个罪的主题呢？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真理来明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十节。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说这个世界有很有宗教主义的人，他们好像是敬拜神，很像是寻求神。但是其实不然，他们是在寻找神可以给他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是寻找神本身，他们寻找神给的祝福跟平安，还有成功，或是神的道德，神的哲理，神的有关神的知识，但是他们不是寻找神本身。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神，所以在人里面根本不想知道有关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三章是这样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然后第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为什么我们变为无用？当圣经说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人类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有一个神荣耀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被造是要彰显神有多美善，多公义，多慈爱，不是我们，但是神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越能够反射神的荣耀，我们越像一个人。但是自从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成为了怎样的人？我们只是成为一些被造物，然后只有成天被我们自己占据，被我们自己的生存占据。我们只有想到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能什么。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有些人，也看到有些人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伟大的事， 他们彰显他们的干事的能力，还有恩赐，他们好像有很多善行，但是基本上他们成为无用的，在神的眼中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活出神造他们的理由。就好像一个手表，我们造手表来让它告诉我们时间，那个是它主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这个手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它就是无用的。如果一个手表不能告诉我它的时间，那它即使是用金做的也是没有用，因为它是，所以罪也让我们成为无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也是这样，在第十二节，每个人都偏离正路，所以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当人失去了他们要荣耀神的目的，他们就真的在神眼中没什么可用的。你可以看到有人帮助穷人，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正在为一些社会课题贡献，他们爱一些人，或者他们是慈善家，他们帮助一些困苦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并不成为有益的。但是他们其实已经偏离了唯独良善的神，因为他们不再为神而活。然后在那个人身上，他一生都是被自己的自我的动机推动，包括他追求的善也是以自我动机为主。所以宗教跟善行都是人发明的，为了要让人类继续可以生存，以致人类不会彼此毁灭，并不是他们本来就是良善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第23节，圣经给我们这个结论，这里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每次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亏缺了，我们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永远不能够好，我们没有资格站在，我们不够好来站在神面前。但是神按照他的恩典还有爱，他干涉了。然后他怎样干涉？24节，所以神白白的让我们称义，所以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里我们说我们是被神的恩典称义的。所以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是其实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是神的恩典开始的。所以神的恩典让我们产生的信心，以致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跟你的功德无关，跟你的谦卑，跟你的智慧无关。你只是你现在坐在这边向神的福音有反应，为什么？因为神呼召了你，借着他的恩典神呼召了你。所以如果你是被神拣选的，也被神的恩典称义的，而你的罪也被赦免了，那你的生命会有怎样的证据呢？你的生命的证据就是在你跟这个罪的关系，你对罪的感受，还有你对待罪的方式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一起来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然后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如果你要从罪得救，你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一起明白，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要让你们真的有这个很清楚的明白有关罪的事情。我们有罪的自我，保罗·华雪曾经说过，他说我有一个坏消息要给你们，最不好的消息，所以每个人就很紧张，所以他们就在期待这个保罗·华雪要接下来说的这个坏消息是什么。然后保罗·华雪牧师说，最坏的消息就是神是好良善的，但是我们却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因为很多人说神是良善的，然后每个人就说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喜悦来听到神是良善的这个事实。这个就是成功神学所传讲的，很多教会现在的信息都是在讲神是良善的。所以基督徒在教会一直每个礼拜都在说神是良善的，所以每个人就赞美神，因为神是良善的。但是我们彻底的忘记，我们彻底的忽略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常在我们面前。我们很高兴的说我们的罪被饶恕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个属灵的良心来跟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那些都是神救赎我们脱离的，但是我们又回去那边。然后我们这样跟着世界活的时候又没有内疚，然后对于救恩的时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我们已经洗礼了，我们真心诚意的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已经十年了，五年了，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知道了。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诚心接受耶稣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罪还有神所讨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良善的，但是我们却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良善的，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是有罪的，那我们有罪的人是不能看到良善的神的。所以这个起码应该让我们有点困扰困惑。所以你会因为你的罪而困惑吗？如果你因为这个而忧愁，你就会被引向神，然后你就会被引向一个真正的洗礼，然后过后你就会被牵动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你会靠着圣灵的帮助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得救的话，在我们里面一定有一个征战。有些人说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其实我们来到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征战，因为我们里面的罪会跟我们的灵魂交战。所以因为这个交战，人会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怜悯，因为他要神更多的恩典，不 不是因为他要成功，或是他要神的一些世界上的祝福。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是什么东西推动他去找神的？所以你要问，你为什么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罪，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是太难胜过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一直来到神面前，一直来到神的团契里面。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要求成功，或是求升职，或是其他的东西。我常常听到人说，我很有感动要信耶稣，因为我知道他是真神，我经历过他。我要告诉你们多一次，我不削弱这样的经历，但是那样的感动只是来自一个我们从神经历的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一个很积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为一个东西祷告，我们的孩子得到好成绩，或是我们得到升职，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很真切的一个经验。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些经历都是好的，但是正面的经历也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这些正面的经历以外，我们也有在这个人生当中不理想的经历，我们有试炼，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苦难。所以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信心的感动建立在积极的经历上呢？所以你真正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你能够感受得到你里面的属灵的征战，就是你已经重生的那个新性情，还有你的老我的征战。你的新的性情一直要顺服神，但是罪还有你的老我一直叫你脱离神。所以因为这样，你渴望得到神更多的恩典，然后也因为这样，你更渴慕神，你更渴慕教会生活，你也更乐意为神做见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得救的证据。当然有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心的事情，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证据太明显，但是自从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时，当圣灵开始这个重生的工作在你身上，你会越来越看到这些证据。所以我要让你们看圣经的话，罗马书第七章，我最喜欢的经文，还有很多基督徒也喜欢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分享他的真实的基督信仰经历。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非常真实的。那第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看到保罗有的挣扎，这个张力，保罗所在他里面感受到的张力，因为他的新的性情还有旧的老我。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怎么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呢？那你看第八章第一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我们要赞美神的，我们的罪不再被定罪了。圣经没有说你不再有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有罪，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所以这是我们该感恩的。但很多人只有停留在这一节，但是这个只是第一节，但是你要去第十二节，十二章第十二节，八章十二节，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我们也是有儿子的灵。所以圣灵不会休息，但是他会一直引导我们，把我们身体的恶行致死。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身体的恶行致死，我们不应该再犯罪了。所以圣灵会把我们会救我们脱离自私的动机，贪心，色情的事情，坏脾气，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人际关系。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不让我们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灵会救我们脱离犯罪的事。所以圣灵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圣灵是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罪是在我们里面的，也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罪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灵的帮助。所以上帝才给你这个圣灵。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所提到的这个在他里面非常猛烈的征战。所以你越认识罪，你越是从圣灵，你越是从真理认识罪，你越会靠圣灵来在你里面征战。所以我们要讲到罪的教义的时候，我要很清楚的解释，因为很多基督徒还是不是很清楚到底圣经所教导的罪是什么罪。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性所经验的，有时候我们不清楚。所以有些人就会问，如果上帝已经解决，如果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罪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还有一个冲动，还有那个欲望要犯罪？我那个要犯罪的欲望为什么这样强呢？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那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有犯罪，比如说我的很容易发脾气，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也会发脾气，我也会生气。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很困扰困惑。然后我们讲到原罪呢，这个耶稣基督是怎样处理这个原罪的问题？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有这个有罪的欲望还有冲动呢？那两个礼拜前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她要知道原罪的分别，原罪还有罪性的分别。所以他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已经对付了原罪，但我们的罪性还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原罪跟罪性是一样的吗？所以我觉得我要很清楚的教导这个罪的教义。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的理解很重要的，我们认识的这个我们才能够确认，才能够活出。所以我现在要说，所以虽然所有的宗教都提到罪，但是只有基督信仰给我们最正确和准确的罪的教导。然后最大的关键不同就是我们对原罪的信念和理解。所以没有其他的宗教提到原罪，除了基督信仰之外。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弄清楚了，如果你这个东西掌握了，也因为你的原罪你来到基督的福音，因为你明白了原罪，那你就正确了，就是你真的明白神的恩典，然后不会把神的恩典当作廉价的恩典。 那我是在一个传统教会长大的，所以如果你来自一个正统教会，不是异端，不是成功神学的教会你不但只是去一个教会为了得到成功等等，但是如果你是去到一个有教导罪的教会，那个牧师或是圣经老师会总会说我们都是身在罪中，所以我们被罪吸引，我们也继续会犯罪，所以我们还没有犯一个实际的罪之前，无论那个实际的罪是什么，你发脾气你偷窃，你杀害等等，你还没有做出那些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身在一个罪性当中，甚至在被怀胎的时候，在你母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罪了。所以在教义上，我们就把这个叫做原罪的教义。那我现在要多解释这个。那你们有谁是不能接受原罪的教义的？没有人敢举手。那你如果不能接受这个教义，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基督徒，或是你认识对的福音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听。我曾经见过基督徒，他们不能接受原罪的教义，或是他们以为原罪代表亚当的罪，所以那个是亚当的事。那我的事是只有当我真正的自己犯罪的时候才是我的问题。那有些人觉得他们不是很清楚原罪，他们只是认同他们是罪人，他们以为他们行出的第一个罪过后他们才算是罪人，所以可能他们觉得他们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很生气发脾气，乱发脾气，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才是罪人，然后但是在那之前他们是一个很天真无邪的人，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不相信原罪，他相信只有当我们行出第一个罪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罪人。那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他说这是施洗约翰教导我们的。圣经说施洗约翰在母胎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那我觉得这个弟兄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圣经的意思是施洗约翰在母胎的时候就被分别为圣，就被圣灵分别为圣，为了行神的事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也可以临到甚至非信徒来行出神的工作，所以那个不代表施洗约翰没有原罪。但是在新约圣经很清楚的讲到所有的人都堕落了，所有的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大卫说我是罪人，从我母胎开始我就有罪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没有例外的。信心之父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被圣灵怀胎，他也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一男一女结合生出来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了解这个原罪的教义。所以原罪是什么？这是我最后一点，但是非常长的一点。所以这个原罪只是我们的罪性而已吗？我们要犯罪的冲动而已吗？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到甚至做了基督徒之后这个罪性一直在那里挑动我们。保罗喜欢神的律法，但是活不出来。那罪性只是原罪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然后有时候原罪 就是人被生出的状态。所以你问，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原罪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罪的挣扎？所以我们要有很系统的解释原罪。所以原罪有三方面很重要的。所以带领小组的组长要很清楚的听。所以第一，原罪讲的是亚当的罪疚。谁的罪？亚当的。谁就有这个罪疚了，就是亚当。那亚当的罪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什么东西让我们有罪？是我们自己所犯的第一个罪呢？是不是我们婴孩的时候是无罪的，然后我们犯第一个罪，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是罪人呢？不是，其实是马上的，就是我们被怀胎的那个时刻已经是有罪的。所以一个人他的爸爸跟妈妈的卵子跟精子结合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犯错之前，他已经是有罪了，有原罪了。为什么？因为亚当的罪。所以亚当的罪的种子就落在每一个人类身上。所以每一个人类继承了亚当的罪疚，在怀胎的时刻。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称为原来的罪疚。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所以我要解释这个。所以在摩西的时代，人类都没有被神的律法捆绑限制，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每一个人已经跟亚当一样有罪了，他们不但有亚当的罪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亚当的罪疚。他们真是一个好像天真的婴孩，他也得到了这个亚当的罪疚。所以每一个人类，每一个在亚当过后的人类都继承了这个。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所以这个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最难理解的。所以这个会叫所有其他的宗教说我们基督教是荒唐的，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是自我为义的，他们只会觉得只有当我自己犯了错，你才能够叫我是把我称作是一个罪人。但是在我还没有犯任何罪之前，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有罪的？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我是有罪的？所以你在还没有行出你第一个罪之前，你已经是有罪的。难道就因为我的始祖亚当犯罪，我就是一个罪人吗？我为什么要因亚当的罪而有罪疚呢？那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他说若因一人的过犯，那一人就是亚当，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所以死在人类就做了，人类当中做王了，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我要很简单的解释这个经文。如果你说不公平，如果我们因为亚当的罪而成为罪人，这不公平， 那我问你，我们这里当中有谁做了耶稣所行的公义圣洁？我们当中有谁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就正如耶稣一样呢？没有一个人。但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你的罪也放在耶稣身上，所以所有耶稣的公义也归给你，放在你身上。虽然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罪跟着一个罪，那所以因为亚当你有罪，但是因为基督你被称义。但是这个不是但这个不是平等的，因为圣经说更何况，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是超过你失去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你的公义是超过你因着亚当而失去的。你得到了基督的公义荣耀和做孩子的权利，所以正如你继承了亚当的罪疚，你也继承了耶稣的公义，还有在主耶稣里面所有的祝福。所以这是上帝如何的处理亚当的罪疚。所以这个是原罪原来的，因为亚当是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需要明白的教义。所以我妈没讲到罪性之前，我们要提到亚当的罪疚。然后第二个有关原罪的观念，就是我们没有内在的那个公义，我们自己没有内在的公义。世界的宗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性本善，他觉得我们是有可以行善的。但是基督信仰所教导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你无论怎样尝试成为良善，但是你总是不能达标，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除非神介入你的生命，除非神借着圣灵和耶稣的救赎介入你的生命，你不能良善公义。所以保罗才说人不能夸口，让夸口的指着主夸口。所以基督信仰是相信的，当你知道这个原罪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谦卑，就是你行的越多善事，你就越会谦卑，因为你知道我所行的所有的善事都是来自神给我的能力。所以保罗说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如今的人。所以是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成为我如此今天如此的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保罗说一个事实，他说我比众人格外劳苦。很多人以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功德，但是这原不是我，这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只有当你明白原罪，你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谦卑，不是那种世界的谦卑，人家尽量含蓄，然后装作谦卑，那个只是外表的谦卑，但是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来自你真正的明白真理。你的谦卑的根基就是你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马丁路德说，在基督里我们同是义人也是罪人。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有这两个双重的身份，又是罪人，又是义人，所以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可以抬得起头。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跌入罪中，但是你不用因为这个而觉得羞耻，因为基督的公义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常谦卑，我们也真正谦卑，我们也愿意被神纠正，来悔改，来谦卑的服侍我们的肢体。然后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自尊心不会受损，因为你知道你是有真正的谦卑。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不能这样做，有些基督徒他们不能受教，他们不愿意谦卑的服侍别人，他们只有一直夸耀自己的功德，然后他们容易骄傲。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明白原罪的教义，他们没有把这个原罪放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会有真正的谦卑。所以你为了要真的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你的罪。所以那个是第二个。然后最后一点，这个原罪就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的罪性。这个很容易明白，因为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很容易的确认到你自己有一个本性，就是我们很容易屈服罪，我们对罪的冲动和欲望是很自然的。所以这个有罪的性情，我们里面有一个有罪的人，是缺乏属灵的良善的。我们没有能力来顺从神，我们不能靠自己爱神。然后这个有罪的人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还仍然在我们里面的。所以这个保罗才说，我愿意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一个张力。然后保罗对这个罪的现实是很坦白的，他是在说，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但是罪的残余仍然留在我们的性情里面，仍然有罪的残留。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已经彻底解决我们原罪的问题，这个的意思就是，对，耶稣已经除掉因着亚当的罪而来的定罪。然后第二，耶稣把他的义归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被称义，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站得稳，被称义，我们不用再活在羞耻里面了。那第三，耶稣除掉了那个罪根。所以就好像一个暴风雨把一个树拔起来。所以耶稣把我们的罪还有原罪的根除掉，但是有一个余留的余剩的那个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残留的罪性仍然在一个重生的人生命里面。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有一样的挣扎，所以我们里面才有一个交战，日夜有一个交战。所以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天天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成圣，然后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教导信徒，你要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会体贴肉体的情欲了。那所以讲到这个，很多人可能会问，牧师，为什么上帝不要完全的把我们的罪性除掉，然后那我们就不会那么挣扎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罪挣扎是很痛苦的，我们要被罪试探，我们要跟罪挣扎是很辛苦的。我们掉入罪，我们受控告，我们又再站起来，我们经历了这个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很讨厌那样的感受，我们讨厌那样的罪疚感，我们也甚至讨厌我们自己里面的堕落。我们已经决断不要犯罪，但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然后我们说，神，为什么你不要把这个罪性彻彻底底的除掉，然后我就可以为你好好的做见证。那我给你的答案就是，所以神是为了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最漂亮的成圣的作为，所以我们说神的成圣的工作是什么意思？神的成圣的工作不是很神奇性的把我们的罪性挪开。所以如果你突然间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这个不代表你就会更爱神，对吗？你可能你不会再犯罪了，但不代表你会珍惜神的恩典，你会追求神为你的至宝，所以这个不代表是这样。但是神的成圣的作为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如果要带来你更像耶稣，神要怎么样做呢？就是神要让你越来时常跟神结合，以致你时常靠着神的恩典来对付撒旦世界，还有跟你自己的罪性征战，然后从那里你就越来越珍惜渴盼神的良善，然后神自己会证明他的信实，然后从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自己多像神的圣洁，多讨厌罪，然后我们愿意顺服神为他被拣选的子民。所以保罗很清楚的教导信徒，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22节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所以保罗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心意心愿，要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新的性情。所以这个代表神成在我们生命中成圣的作为。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虚假，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生气，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邪情私欲，然后同时我们也穿上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信实，爱神爱人的心。所以这个整体来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顺服，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所应该有的。我们穿上，我们又脱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生活要做的。所以你问自己，你早上祷告什么？你在挣扎什么？有些人只有去到神面前来寻求祝福好事，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的明白真理的，真正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第一他是先跟神说，神，我的心在你面前要对，我反省自己，审查自己。有时候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但是我也自己审查我里面有没有自私的动机，我是在为自己而活而已吗？还是我是为你和你的国度，还是为爱你的子民？所以这是你去到祷告要挣扎的，这是你学习如何活像基督，这是你自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有时候这个罪性有时候阻止你活出神的样式，但是因为这个你依靠神的恩典来得胜，那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征战。然后有因为有这个征战，你才会有公义的冠冕，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复活的日子，你才有公义的冠冕。然后保罗说， 我会为你们祷告。我的祷告是要你们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呈现给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跟罪征战，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好像纯真的童女一样。我知道我们人都很不喜欢被控因罪而有控告，所以人不喜欢跟罪和控告感挣扎，所以他们只有一直宣布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我们被救赎了，我们不用再讲罪了，我们只用讲恩典跟圣灵的大能就好。但是我要以这个东西来结束。现在的基督徒他们很不敢很正直的对付罪，这样的人他们会一直，他们每次提到罪的时候他们都会惧怕。但是换言之，这样的人是永远，这样的人是其实没有被释放的，他们很容易被刺激，因为他们还继续活在罪中，而且他们当中很多还是为这世界而活，带着很多属世的意念和追求。所以当牧师提到罪的时候，他们有所感触，他们有抗拒，他们不想听这样的这类的信息，他们只想听神接纳他们的信息。那个证明他们还是有惧怕的，他们还没有坦然无惧，还有正直的来到神面前。所以那些是不敢正直面对罪的人，他们是有惧怕的。但是一个常常对付罪的人，一个时常靠着圣灵对付罪的人，常常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人，这样的人是常常被带到谦卑。虽然有时他会被罪打败，但是他会真正的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在他心中，他不会怕控告，他也不会怕圣灵的责备。虽然他不完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人真正在基督里得自由的证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信息不容易，我们要重新学习有关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在很多教会，今日的教会都被忽略的一个课题。但是神，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危险，男女老少来到教会都是渴慕恩典，但是他们渴慕的是廉价的恩典，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活得对，他们继续的过属世的生活，然后也无动于衷。他们在追求世界的时候自己也不觉得 有什么错，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真正认识你的恩典，你认识你而愿意在你面前行得对的人，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求神你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在很多方面亏缺了，但是我们感谢神，你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你的工作，然后因为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完全的工作，我们被带入救恩，我们也被带到神你不断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成圣的工作，以致我们可以像你我们可以活得像你思想像你，感觉像你。所以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